历史学者汤恩比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。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，当可发现，无论当时国际情势如何变化，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。因为那个时候相距庚子全乱才不过30来年，在列强的眼里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。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，就没有了筹码，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，而被轮番出卖着。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。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？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，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童话的公式和武力的手势。我们取公式用不着杀人，我们取手势却能拼命。显然蒋百里所指的制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，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，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，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，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。打从77开始，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股精神力量，宣誓19抗战到底，争取最后胜利。克罗塞维茨说，战争是个完整的有机体，其活动需受唯一思想之指挥，向唯一之目标进发。战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，欲决定战争之方针，当着眼于战略。我们的唯一思想、唯一目标，便是持久抗战到底，赢得最后胜利。也许当时相距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，甚至渺茫，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。现在我们掉过头来，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战略。严格的说起来，他们即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。从918开始，日本天皇、武相会议、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，毫无伦理可言。徐培根说，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逸战略之指导，而战略永远追随于战略，无人由此可见其战略与战略之失调，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。日方这种异常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，他说，
日本人呢，他出不了希特勒，他又出不了斯大林，所以他弄的这个上层呢就分裂。他一个呼吁天皇呢是个虚的，他底下的这个军人呢，这个海军同陆军呢，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呢就发生谋策，他这个明治天皇还可以，还可以控制他们了。到后来大正天皇、昭和天皇对他们没有法掌握了，没法掌握，他两方面竞争很厉害。就在抗战之前呢，他们要征服世界了，他的海军的办法，陆军的办法，这陆军呢就主张北进，打垮俄国，跟欧洲结合了；海军呢就主张浪阔太平洋，就他们的目标相同，目标啊，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归宿了是相同的了，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。
中日双方在战略执行上的优劣，虽然事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，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。因为作战毕竟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，他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。换句话说，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，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，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，熬不到头，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。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，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。民国30年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。以攻势而言， 在武汉会战前，日军占94%，国军仅为6%。到民国29年2月，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%，我军为44%。30年3月更提升到47%，快扯平了。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，武汉，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，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，但到28年底，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。显然，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，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出了一片天地，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现实、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积筹码，尽以风云际会扭转乾坤。1941，民国30年，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性的一年。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，美国。自从1939欧战开打之时，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。但是，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，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，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。在此期间，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，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。其实，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，像日本，只要付账，他们也照卖。在抗战初期，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 Made in USA 的炮弹之下的。当然，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，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。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，任凭使了多大的劲儿，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1毛钱，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。民国27年，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。当时胡适人在欧洲，当他临危受命时，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，他说，国事至此，除苦撑待变外，别无他法。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，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变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。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，花了一年的功夫，和陈光甫联手合作，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，并以5年为期，运出铜油22万吨，偿还本息。可怜的中国人，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，拼了老命，想尽办法如期交货，生怕山姆叔叔生气，以后借不到钱。陈光甫在日记中，曾经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。他写道，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，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。远东司长赫伯克，此军老气横秋，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，比对视之，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，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。读罢叫人心酸。当时，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期待着美国的表态。英法希望赶快把老美拖下水，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，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。1940年9月，德、意、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，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，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。罗斯福接过这一招，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。第二年，他击败对手威尔基，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3届的总统。在就职典礼宣言中，他要民众审慎地思考，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，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。显然，老美磨刀霍霍 准备进场了。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并袭观望近代奇变之中。在远东，当初他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，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，替他把紧后门。在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，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，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淖，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。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，但史达林十分了解，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。1941年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，4月，老俄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。这么一来，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。果然，不到2个月，德国大军果然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。早在1940年，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，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，趁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。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，而使德国的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。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，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，南起黑海，这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有够宽阔。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，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，两头夹杀史达林。换句话说，这回要日本北进，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项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。席间主张北进最利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，他认为苏联是宿敌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假如当年在五项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，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。但其他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，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、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，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气虚的东西。于是松冈输了。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：一，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；二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。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。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，一，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；二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，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，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。为了这两项任务，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，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、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，而迟迟未决。民国30年9月7日，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，令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派神田师团从中方、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，和杨森27集团军的欧阵第4军以及孙立的58军守军杀了起来。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2次长沙大会战。今天我们反思，在抗日8年中，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战略决策，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，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。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事役的过程说：“
你那个冲锋号一吹，那个当兵的都是上了刺刀转的枪的，冲锋号一冲，你炸，一口气喊炸，那就冲过去了。你冲得过就冲，冲不过你退回来。”
我当代理排长和技师， 今天不穷明天不穷的没有人了，事太多了，不挤不到一个人。首先想话，我们一个市啊，两个市的鱼比对嘛，他嗡一下就冲来了，啊，你就那个打，他腿不就腿腿球了，他腿球呢就是战术了，让你一进攻，我们两个几个市呢，完全推那个大山里去了，又是完全山多了，我们占了便宜。
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十天，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。像萧之楚的26军是从浏阳来的，李玉堂的第10军是衡山来的，韩全朴的72军和王耀武的74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，夏楚中的79军从湖北6战区来的，邹洪的战边第2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。一时千里赴戎机，关山杜若飞，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，准备迎击来敌。但阿南也不含糊，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集战术的缺失，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倾巢而来，以其直拿长沙。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，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。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，他说：“
私のこの歩兵法という中隊にはね、大体30名ぐらいのね、その空力の配給がありました。でこれでその馬と車の代用に使えというわけでしょ。”
9月16日，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，移向东入山，再伺机尾击来敌。杨森奉命后，部队纷纷撤进幕府山。9月17日，阿南兵分6路强渡新墙河，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。日军不惜以2-3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。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2个军。是杨汉玉的20军和欧震的4军，他们边挡边闪，慢慢地向东转移，到了幕府山旁又转过头来，在杨林街和洪元洞侧击神田和天虎师团。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。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吃小，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，未被彻底击溃，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。9月20日，日军分从黄塘、五口、长乐街、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，在金井、福林库、三界桥等县，韩国守军陈佩的37军、李玉堂的第10军、萧之楚的26军以及傅荣芳的99军厮杀了起来，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，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，阵中大多是新兵，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，难免手足无措，招架不住而败下阵来。
両方で激しい打ち合いが始まった。何が何だかさっぱりこっちも分からない。でやっと夜が明けてきてね、見たらね、向こうの陣地はね、本当にこのね、まるで生きているようなね、兵隊がだーっと向こうもたくさん死んでましたよ。顔見たら可愛らしい15、6歳から17歳ぐらいのね、少年兵です。でまだ朝ごはんにね、湯気が立ってる。
从藤冈的回忆中充分地显示了当时国军兵员不足的潜在危机，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，直到战争结束。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，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，因此国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。这一战激烈精彩，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。
在二区围歼的时候啊，我们99师295团的第1营，受这个湘阴情 这个日本人呢，从这个盐田从和弥勒江这边过江之后啊，就开始攻击这个山阴县城，打了两三天呢、啊，最后全营官兵牺牲，营长啊，负伤毙俘，日本呢，日军叫他投降，他不投降，最后用火、啊、把他烧死的。
一个台上去，死光了。有第二个台上去，因为是一坡一坡上去，河没有堵在，就这样的打，打到最后一层呢，好了，我身上差点就是暴露了，身上被一个人被我们有个同事给他背出来了。
他不对你想逼我们阻挡了，没办法前进了，没办法前进，他回去就来了，
都是晚上偷袭。白天都是他那个都是飞机炸，晚上在这里偷袭，那真是死得可怜。
九月二十六日，敌军封岛的第三师团绕过长沙东方，南下西旋直逼株洲。北野的第四师团还配合了散兵部队，连越捞刀、浏河两道防线，直逼长沙。二十七日下午。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。
长沙对面有个油路上，长沙的部队啊，修部队修的是这个地形攻得很厉害的时候，那个电话是不断的到来。
油路上那个时间有楼门大炮，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。
这个时候，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，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，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，攻势很快的就受挫了。几乎在同时间，顾祝同的三战区、李宗仁的五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，尤其是陈诚的六战区，更集结了近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猛护宜昌，战报纷纷传来。一时间，阿南顾得了头，顾不了尾，不得不抽兵回援。滕刚回忆当时的情形说：“
长沙山县你过都送那个东西路から、中国軍が拡散するからさ、また引っ返してこれやっつけろと。”
岳麓山这方面，冷静沉着的薛岳看出日军阵脚不稳，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，由是一声令下。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地缩紧包围圈，接下来头锤、脚跺、腰斩，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。
那时间，敌人已经我们部队朝两边拆了，日本人为了说我们又跑来了，又不打来了，日本一进来了，进来我们在后头一捉，叫日本捉到里头了，捉到里头以后，那一下子都消灭了十万多人。我们团长的时候都死了还几个团长还。
ちょうど私の妈妈に中隊長。それがね、空襲でちょっとこう双眼鏡で前を見ようとしたの。こうでこうスーッとこう起き上がりかけたら、ってうずくまったからね、隊長どうしたのかと思って。もうやられてるんですよ。ここから腹から後ろにね、それで血がバーン。踏み出してるんですよ。
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，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，拔腿开溜。日军于九月三十日起开始突围北窜，此时我军乘胜追击，连砍了九天，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。长沙第二次会战，我军以全胜收场。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，我们姑且不提，但至少它让老美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分量，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，这一点至为重要。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，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，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夹住，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。 这一年的七月，日本获得法国维希政府贝当的同意，进入了法属越南。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。显然，此一事件更质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。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，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，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应。为了缓和美日关系，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。但三度阻隔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，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。18日，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魁。11月1日，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，其结果经裕仁裁决。12月8日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显旗，奇袭珍珠港。苦撑了4年又6个月，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12月9日，中华民国对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正式宣战。